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大家好，欢迎收听 SBS 电台新闻报道。艾巴尼斯话，加沙地带和平方案嘅进展令人鼓舞，澳洲喺外交上发挥咗积极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授权调派3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到芝加哥，解决当地失控的犯罪问题。中国广东过去一星期新增3000宗基孔肯亚热个案，江门地区出现爆发。今日是2025年10月6号中秋节，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以下由胡天恒为大家报道今日的详细新闻内容。总理艾巴尼斯说，近日有关加沙地带和平方案的进展令人鼓舞，而澳洲作为中等强国的外交努力亦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一番言论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布以色列已经同意作出有限度撤军，并继续就停火和人质释放和哈马斯谈判之际发表。艾巴尼斯说，早前澳洲在联合国会议上和英国、加拿大、法国等盟友一同表态支持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地位，虽然是些微的举措，但对推动和平过程亦都起到一定的作用。联邦工党工业部长艾尔士亦都在天空新闻中表示，澳洲在国际上被视为值得信赖的伙伴，在两年来一直积极推动停火和外交协商。
I think that Australia playing the role that Australians would expect.
艾尔士话，佢相信澳洲而家所扮演嘅角色，正正系澳洲人所期望嘅，就系一个同全球伙伴合作嘅中等强国。尤其喺巴勒斯坦国地位问题上，澳洲长期以嚟都参与推动停火，为和平解决方案创造咗推动力。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佢提出嘅结束以哈战争协议对以色列系非常之有利。哈马斯早前回应特朗普的20点建议，表示接受部分主要条款，包括结束战争、以军撤出和释放双方被扣押人员，获特朗普正面回应。不过哈马斯的回复未有提及关键的条件，包括解除武装以及未来不得参与加沙的管治。而被问到协议会不会有弹性空间的时候，特朗普就回应说根本不需要。不过在埃及的以哈和谈即将展开的前夕，以色列就持续空袭加沙。据加沙卫生部门说，空袭和坦克攻击导致最少16人死亡，其中4人在南部排队领取援助时遇袭丧生，另外有5人死于加沙市的新一轮空袭。哈马斯昨日接受访问时就说，希望尽快展开和以色列的人质交换计划，这项交换是美国和以色列提出的新停火协议的核心部分，哈马斯已经部分同意了。而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贝卓森就说，哈马斯必须在3日内释放所有人质。
Now the Prime Minister has also made it clear that in an agreement with the
贝卓森说，以色列总理已经明确表示，根据和特朗普政府达成的协议，谈判最长只会维持几日，不会容忍任何拖延。以色列将坚守72小时的期限，一旦和哈马斯确定所有细节，就会立即准备接收全部人质。另外，叙利亚举行自巴沙尔下台以来首次国会选举，投票已经结束，不少民众对选举结果抱住既期待又怀疑的心情。根据叙利亚国家通讯社报道，官方结果预计最快星期一或者星期二公布。新一届人民议会将负责通过新的选举法和宪法，为结束超过10年内战后的政治过渡期奠定基础。翻返嚟本地，雪梨内西区 Croydon Park 昨晚发生街头枪击案，一名男子被捕，多人受伤，该区一带一度被封锁。据了解，警方接报之后封锁涉事的街道，救护人员在现场为16人治疗，其中两名男子需要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另外3名男子就自行前往 Camps 警署报案，并表示受伤，其后亦都被送往医院，情况稳定。警方其后在昨晚大约9点半在一栋建筑物里面拉了一名60岁男人， 个男人在拘捕过程中受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警方亦在行动中搜获多支枪械，并只有几架汽车，包括一架警车，怀疑曾经被枪击导致。事件入边，案发地区一度被全面封锁，警方正就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枪击的动机以及被捕的男人和事件的关系。自由党前排议员克斯廷宣布辞去内政事务发言人一职之后，引发政坛的关注。他说辞职的原因是和自由党党魁李苏珊就移民政策主导权上出现分歧。来自雪梨 Lindsay 选居的自由党前排议员麦金托斯为此接受天空新闻访问时就说，理解克斯廷的忧虑，并指他所属的地区也都面对高移民带来的基建压力。
He's done great work for our party.
麦金托斯说，克斯廷在他们党内做了很多好事，而他选择离开前排议员的职务，唯一的原因就是没办法就移民问题表达他的意见。他明白克斯廷的感受，因为他来自外城区，高移民人口正是对基础建设构成压力。他完全理解克斯廷将此视为重大的议题，而这个问题对克斯廷的选民重要，对他的选民都一样重要。但是麦金托斯就强调，他仍然支持利苏珊的领导地位。SBS 电台继续新闻报道。西澳警方近日展开为期五日的专责行动，针对所谓信奉主权公民理念的人士，在整个西澳多处地点没收枪械和弹药。行动在星期五结束，警方说行动期间一共取走135支枪械，并取消或暂停44项枪械的牌照。西澳警务处长布兰奇指出，认同主权公民理念的人士通常不承认由民选议会通过的法律是适用在他们身上，警方因此对相关人士进行风险评估，并按评估结果采取执法行动。今次收紧执法是在维州发生两名警员遇袭丧生事件之后展开。涉案疑犯弗里曼自称是主权公民，他自8月26号案发之后一直在逃。昆州南岸 Morton Island 发生丛林大火，当局派出大量人手连夜进行扑救，力求赶及强风吹袭之前控制火势。火警自星期六在岛上茂密的国家公园焚烧之后，消防派出32队队伍和5架飞机，包括空中投掷水弹飞机持续灌救，期间有20名露营人士被紧急疏散。当局预计由今日至到星期三期间，当地将会出现强风，可能令到火势进一步恶化。不过由于昨日下午风向转变，有利消防员得以通宵展开反燃烧的行动。火灾发生时，岛上有大约500名旅客，不少人趁着学校假期和长周末期间登岛旅游。再听回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授权调派3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到芝加哥保护联邦官员和资产，并解决当地失控的犯罪问题。日前大批身穿军服荷枪实弹的边境巡逻人员在当地巡逻，引发民众抗议。有示威者说，真正带来危险的是移民执法人员。
As they're leaving, they're throwing tear gas. So as they're leaving, they're not really in any danger.
那名示威者说，执法人员在他们走的时候还在投掷催泪弹，但其实那时候实际上并没有任何的危险。另一名示威者就说，他们有危险是因为这些执法人员扔催泪弹，有他们在这里就令大家有危险。与此同时，俄勒冈州一名联邦地区法官伊麦格特签出为期两星期的临时限制令，阻止特朗普政府在10月18号前派遣2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到波兰特市，表示市内抗议未构成叛乱危险。白宫就说会就裁决作出上诉。英国西北部一间犹太会堂在赎罪日发生的恐袭，造成两名男子死亡，三人重伤，令当地犹太社区非常哀伤和忧虑。警方拉了6名涉嫌恐怖主义行为的人士，并对他们作出盘问。 疑犯沙米上个星期四在曼彻斯特希顿公园犹太会堂外开车撞向人群，之后持刀袭击会堂保安，并企图强闯会堂，最终被警员当场开枪击毙。信徒克拉维兹和杜比在事件中身亡。警方说，当杜比和其他人封锁会堂阻止沙米入去的时候，一名武装警察误伤了杜比，令他不幸身亡。调查人员就说，疑凶沙米是叙利亚籍的英国人，有可能受到极端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俄罗斯昨日再向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造成最少五人死亡，多个地区的民用设施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评盟友对俄罗斯的连串袭击缺乏反应。中国广东过去一星期新增3100几宗机恐肯亚热本地个案，当中没有重症和死亡个案，而江门地区亦出现爆发，新增2400宗感染的病例。另外佛山、广州和肇庆分别新增过百宗个案。广东省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就说，近期江门出现的机恐肯亚热爆发，当地已经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三级应急响应，全力展开防控工作。回来澳洲，随着澳洲即将进入灾难频繁的季节，联邦通讯部长威尔斯已经致函 Optus、Telstra 和 TPG 三大电讯公司的行政总裁，并安排在星期二，即是明天，在坎培拉和他们见面，讨论近日多次通讯故障对紧急求助热线300服务造成的风险。今次会面安排是回应 Optus 在过去一个月内发生两次大规模通讯中断事件，令数以千计的用户一度无法拨打300紧急电话，当中首次事故据报与三人死亡是有关。澳洲最年长的人瑞威克斯昨日庆祝112岁的大寿。威克斯1913年10月5号在新州北岸的 Gafton 出世，他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五次全球疫情大流行。他一直都是个坚毅的澳洲斗士，独自在同一间屋住了65年，直至105岁前夕才搬入护理院舍。威克斯不单只是澳洲目前最长寿的在世人士，更是有纪录以来最长寿的澳洲男性。他昨天和家人、朋友和社区人士一起举行生日派对，开心庆祝这个重要的里程碑。体育消息，橄榄球联赛方面， Brisbane Broncos 队在男子和女子组总决赛都成功夺得冠军。男子组方面， Broncos 以26-22反胜 Melbourne 队。球队半场曾经以12-22落后，更有主力球员受伤退赛，但最终成功逆转，赢得自2006年以来首个总冠军。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8987点，是升了41点，总成交是62亿。其他证券市场方面，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46758点，是升了238点。恒生指数上星期五收市报27140点，是跌了146点。上证综合指数是11国庆长假期休市。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是 0.6586, 对港元 5.1251, 对人民币是 4.6880。跟着是澳洲今日各大城市的天气预测。雪梨酝酿有骤雨，最高30度，墨尔本密云最高16度，布里斯本阳光普照最高32度，珀斯亦都是阳光普照最高21度，阿德雷德有一两阵骤雨最高17度，荷伯特可能有骤雨最高14度，坎培拉酝酿有骤雨最高22度，达尔文间中密云最高35度。各位新闻财经同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